的旨意。所以现在你再看的就很清楚，不光是预定得永生，不光是预定得救，明白吗？那使徒行传说的，那个是帖撒罗尼迦前书说的，但是不错，在罗马书提了一点是没有错的，但是在最后你看得很清楚，主是要预定我们，爱我们，拣选我们，要得着儿子的名分。所以很清楚的，那是这个什么，这个生命来说的，这个生命要长大，长到一个地步，主就把我们就放在儿子的地位上，所以要长大成人。那因着这个缘故，我们看见说，如果今天有一个运动，它不能只是改革运动，它不能只是把我们带回伊甸园，人没有堕落以前的情形，更要紧的是有没有把我们带回到神的心坎里面，有没有把我们带到回到永远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明白吗？对于保罗来讲，所有神的旨意没有一样必会不给，不可告诉你们的。换句话，在他的感觉里面，神的旨意都在哪？神的旨意都在哪里呢？都在罗马书，都在加拉太书，都在林前跟林后。所以所有的神学院两本书一定要读的，一个是罗马书，一个是加拉太。所以今天如果要读圣经的话，我相信到神学院里面，起码这两本书还起码你是读了的，而且你的确花了很多时间读。可是不要忘记，这个道是什么道？这个道是十字架的道。我们本乎恩，也因着信。这个恩典只叫我们得救吗？这个是恩典只叫我们成圣吗？这个恩典要叫我们得荣耀。得荣耀就是磨成神儿子的形象。那如果这样的话，弟兄姊妹，所有的宝藏都在圣经里面。所以必须有一般人是完完全全忠于圣经。当他读到马太福音的，他不问说马太福音有几个作者，马太福音作者是谁，他不从那里开始。他当他读到以赛亚书的，他不问说以赛亚书哪里开始，没有，根本就是神的话，他们知道是神的话，他们要明白神的话，要经历神的话，因为神的话自己是彼此解释，神的话一定不会错，明白吗？他不是怀疑的去读主的话，他根本存着敬拜的心，相信每一个字都是主所启示的。所以你读他们的书，你很少看见，那是后来到最近才有，到了后来慢慢慢慢，现在迎合世界潮流站这个东西，本来没有的。本来你去读他们任何的参考，任何的书好了，早期你很清楚的，没有你读到路加福音，他没有告诉你这个路加福音是什么什么什么背景啊，什么都不讲，他就直接读主的话，他纯粹就是读主的话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一定要得罪一般的人，他是完全回到圣经，完全回到圣经，你才能完全明白神的旨意。你不就是一点都不受人的想法的去限制，没有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因为这个缘故，你就看见说是每个人都读圣经，不是一个人，全教会都读圣经。如果有一个时候是全教会读圣经的话，那么那个应该是非常特别的。那现在我们要问，是不是全教会都读圣经？那么好，如果你读历史的话，你就知道说，当学院派的人像马丁路德，像慈惠里，像加尔文兴起来以前，是不是教会就完全在黑暗里？不是的。因为很清楚的，在十二世纪你就看见一般古中的弟兄们，他们虽然受的教育很少很少，古中弟兄们起来的时候，你知道吗？这些人都没有起来，后来就在捷克斯拉夫神也做了一些工作，那是在马丁路的前100年，所以就借着约翰胡斯，那不要忘记约翰胡斯到底还是布拉格大学的校长。所以这些人呢，他们有神学的知识，有圣经的知识。那现在我们要问，难道说这些人从来不读书，从来没有受过很好的教育，他们就不懂得神的话，他们就不懂得基督吗？他们难道就不懂因信称义吗？没有这件事。所以非常非常清楚的就是，在所有的异端里面，那么那些多民议会会告诉你，他们总整理下有70个异端，最难最难的异端就是古中的弟兄们。 有这般的弟兄们，他们真的把圣经背过来，他们这些弟兄姊妹，他们真的照着马太福音五章六章七章在那里实行的，他们被追赶了，他们本来是很简单，住在那个住在山谷里面，然后从山谷赶到山上，然后他们躲在个洞里面，然后他们这个他们追杀他们的时候，他们就像蜘蛛人一样，就从上面就到了那个洞的门口，三千只躲在里面，就一把火把他们全部烧死了。那这就是谷中的弟兄们，那个时候他们读圣经读到一个地步，那么天主教的教皇一定要下一个命令，只有神职人员可以读圣经。所以就是你只要读圣经，你就不要怕没有亮光。你读圣经，你不要受一些什么特别的训练，说我要看看这个到底是怎么说怎么说怎么说。所以就是今天你如果到学术圈里面，一定要做学问，一定这样开始的嘛。但是现在问题在这里，有没有人能像这个开默默根一样，当我什么都不知道以前，我能不能就把以赛亚书读个五十遍？你读了以赛亚五十遍以后，你再来告诉我他是两个作者。所以请大家记得，今天大家做学问，我们要问是从什么地方开始的。所以全教会读圣经，大家都读圣，人人读圣经，是宝丹子，就是谷中的弟兄们，就是因为谷中的弟兄们叫那个 John Towler 那个最大的奥秘派得救了，是不是？就是一谷中的弟兄姊妹叫布拉格大学的校长约翰胡斯，他们说他所以要经过火刑，就是因为他们中了谷中弟兄们的毒，明白吗？所以现在我们要问说，知识是不是一定从知识上来说来的？生命在他里头。如果乔斯福斯他真的活在神面前，他不明白也会明白，他不清楚有一天也会清楚。但是许多人受过律师训练，许多人受过学术训练，太清楚了，反而给教会带来许许多多的难处。所以有一件事要记得，今天我们要问那个知识是从哪里来的，明白吗？所以全教会读圣经不是后来，所以如果真的要来讲菲勒切菲的话，你严格说来，最早最早要推到谷中十二世纪谷中的弟兄们，他们知识很少，他们知道谁是第几度，他们知识很少，他们知道阴性成立，是不是？是他们来教导约翰胡斯的，是他们来教导 John Towler， 而 John Towler 又影响了马丁路德。所以从这里我们一定要谦卑下来，我们要看见说，如果不是学院派的人读圣经，那么现在问题在这里，学院派的人就是几个人读圣经，如果教会每个都读圣经的话，那么很自然的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？是从谷中的弟兄们就开始了。好了，慢慢慢慢的，学院派的人讲了半天，大家都疲倦，大家都觉得这只是道理而已，所以慢慢敬虔派弟兄姊妹起来。不过敬虔派弟兄姊妹读圣经是生命读经，明白吗？这里一点那里一点，他只要能够对生命的喂养就可以了，这是他们的。所以在他们的身上 很少是怎样怎样的去把它读了。所以大家要记得，就是因为教会读圣经，他们每个人都读读的话，那你需要什么？需要加尔文起来，需要这个马丁路德起来，那么他们是主赐给教会的教师，是因为这个缘故，他们把这些话把它放在一起。所以感谢主啊，今天你还得要照着圣经来看，对和不对呀、啊？是与不是，你不能囫囵吞枣就接受，不行的。所以你看见说比利亚的弟兄们比咸于帖撒罗尼迦的，因为他们要证明这道是与不是，他们听见保罗讲了，他们一定要回到圣经。所以就这历史来说，是因为全教会读圣经，所以现在是教会中的教师起来把主所说的话把它放在来教导， 但这是教师对于神的话的解释。最大的教师像保罗一样，但是如果你是比利亚教会的人，你要知道那个道是与不是，所以很清楚的，不要忘记弟兄姐妹，在神的意念里面是基督的身体，教会是神的家。在神的意念里面，神没有意思要建立几个学校。不错，自从改革运动以后，因为在整个一般教会黑暗的时候，大家都没有受教导的，所以在那个时候的确需要教导，没有错，尤其能够教大家从那个无知里面能够拯救出来。但是不要忘记，这个只是基础，这只是开始，还要长大的。所以因着这个缘故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如果今天你看见主所做的，他如果要得着一个教会，得着一个腓立比，那么请大家记得，只有全教会才能够承受所有基督的丰富。一个人两个人可以做教师，一个人两个人可以像彼得，可以像彼得，可以像保罗，但是保罗不过是基督身体里面的一个肢体。他怎么说呢？他说我比所有最小的还要小。什么意思？如果他是老大，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，只有神可以教导他，只有主可以教导他。如果他老三，就表示老大老二都可以指挥他，然后他可以来叫别人得到帮助。如果他有一天他说我是众生徒中最小的还要小，换句话说，每一个人都能帮助他，这叫做基督的身体。没有一个肢体垄断了所有的属灵的知识，明白吗？对。今天难处在哪？难处就是说，有的人认为说我已经垄断了所有的知识，你如果不照着我这样讲，你就不得救。所以证明什么？证明他是不认识他自己。所以如果我们看见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如果我们看见这生命在他里，生命在他里头，这生命就是人的光。现在很清楚，当时起诉圣经的是圣灵，今天解释圣经的当然是圣灵。怎么可能当初圣灵解释了他的圣经，现在用你的头脑，用你的，你把它系统化了，这个就是全部圣经，不能这样说。所以是圣灵吹气在神的话语上，所以我们有六经卷书，是圣灵要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。所以有一件事弟兄姊妹要记得，什么时候教会弄到一个地方就几个人读圣经，这个教会就完了，这个教会就失去了他的见证。所以不管怎么样，教会要全体读圣经。那么不错，在敬虔派的时候个个都读圣经，每天都读圣经，但那个圣经是有限的，那个圣经是假定说我们真理没有问题的，所以他普通不去碰真理的问题。所以明白吗弟兄们？这就是在教会里面为什么要长进，是假定有些根基已经摆好了。现在你千万不要做改革家，你千万不要说我要回到根基，那么这个有的根基对和不对，那么现在你要知道说神老早把就借着马丁路德，借着加尔文已经把根基放在那里，是到了威斯里约翰的时候是建造的时候。但是问题就是现在这个基督身体的建造是不是回到当初？所以这个就是加尔文他当初所看见的，他要维护神的荣耀，维护神的主权。但要紧在哪里？要紧就是今天我们不可能去停留在第二组的书信上，我们也看见第三组的书信是在第二组的根基上是更上一层楼的。所以如果真的要知道基督是以弗所书、哥罗西书、腓立比书跟腓立门书，如果要明白十字架的道是罗马书、是加拉太书、是林前跟林后。所以如果我们有了这个认识以后，你就知道说保罗当初以为他就这么多了。所以现在明白吗？你就算是今天你受过很好的训练，今天有很多神的仆人受过很好很好学术的训练，但是如果他真的认识主，他真的明白圣经的话，他一定是个谦卑的人，他一定说如果我没有错的话是这样这样这样。